对他说 No， 能让他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但是呢他欣然接受神在他身上的雕刻，所以他为着这个东西来感谢。他一再的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29节，现在求你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他好像不大在提圣殿的事，现在只要你能把我家建好，我就满足了。现在重大的事、测不多的事，我都不敢想。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大卫真的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断过奶的一个婴孩一样。所以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你看见吗？最后他没有放弃。结果你看见神把基地的秘密告诉他，神把同样的秘密告诉大卫。所以所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所罗门起来，然后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不要忘记，蓝图是大卫，基地是大卫。简单的来说，蓝图是神的，基地也是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大卫蒙恩蒙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就看见说蓝图是在他身上，基地也是在他身上。所以到了我们读到最后大卫一生的时候，大卫的晚年，他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没有让他直接的参与建造圣殿，但他准备圣殿的材料，你看见了。虽然是大卫扫所罗门在那里建，但是所有圣殿需要的材料，需要花多少钱，需要多少金子，需要多少银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在晚年最艰难的时候，他暗中都预备好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他能学很深的功课，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他怎么样？他最后呢，果然，你看见吗？他能够暗中预备所有的材料。还有不要忘记啊，等到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圣殿里面应该祭司们怎么样进职，分多少班，这个大卫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表面上这个殿不是大卫盖的，但事实上大卫学了很深的功课，这个殿是神的殿。所以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因为大卫很清楚，第一，大卫亲自没有盖这个殿，是神的怜悯把这个图画画给他看，也是神的怜悯，特别当他犯罪他失败了，他应该没有资格看见什么新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居然神让他看见，说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到底应该到哪里去，他们不知道说到底人应该在哪里过节，人应该在哪里这个吃献祭，这个很清楚的嘛。所以现在大卫呢看见了，所以感谢主，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止自己奉献，他也能鼓励所有以色列人能够摆上。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他是身先士卒，因为他还是那么积极，就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你看见圣殿终于盖成了。那圣殿盖成的时候，我们晓得说这个殿就是所罗门的殿。好，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神对我们说你不是那个人，让我先建立你的家时，这并不表示说你就离开神的旨意，没有。如果你仍旧积极，你看得出来神是你敬畏他的人情面，所以慢慢主要开你的眼睛，要给你看见说，今天许多人不知道圣殿应该再盖在哪里，你知道，而且许多人不知道图样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所以这不是说你没有那一份，你仍旧永远有那一份，唯一的一点就是荣耀不归给你。那个殿的名字叫做所罗门的殿，其实呢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我们今天被圣徒被成全了，那么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我们再说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仍旧不垂不这个仍旧不下不小手不下垂，我们仍旧不丧胆，我们仍旧积极的往前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最后呢神最后终于基督的身体能够完全的建立。因为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所罗门一定要产生，但是所罗门被建立的时候，所罗门并没有看见那个图样，所罗门并不知道那个圣殿应该建在什么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圣殿真的建立起来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大卫能明白一件事，所以他就写了一篇诗篇，那个叫做诗篇122篇，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122篇，诗篇122篇，大卫上行的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然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下面怎么说呢？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上耶路撒冷去，按以色列的常例，在原文你如果注意小字的话，是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等到每年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怎样走锡安大道，带着以撒来到耶路撒冷，所献上是最好的，同样他的子子孙孙也做同样的事，就带着迦南土产，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空手的，而这个迦南土产所代表的就好像以撒一样，他们都献上他们最好的。等到他们都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这是以色列的见证，明白吗？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晓得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3次过节的时候，那么要记得到过节的时候就是献礼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享受迦南美地吗？你不是耕耘吗？所以经过这么久，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那么现在你总要把这些收获送到神的家里去，你总要献给神。所以当你要献的时候，你是把神给你的再给神，就好像神把以撒给了亚伯拉罕，现在亚伯拉罕才开始有奉献。所以就是呢，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什么？都像亚伯拉罕所做的。那结果怎么样？结果耶路撒冷就真的诞生了。如果光是圣殿，如果以色列人不过来过节的话，那不叫见证，明白吗？所以乃是等到每年以色列人他们带着迦南的土产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现在全世界要知道到底这块地是不是流奶鱼蜜之地，他们没有办法到每一个田里面去看，现在只要看他们来到神面前手里都没有空手，你看见他们手里所展览的就是整个迦南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长大了，现在他们来到神面前，神可以说这是我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只耕耘那块土地，他们不只享受迦南的土产，他们耕耘的结果，他们找到奶，找到蜜，他们自己长大了。而现在呢，更重要的，他们要一同到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让什么？都让迦南地的祝福完全的充满，每一个人手里的都好像什么呢？都好像这个都好像以撒一样，都是把最好最好的献上。那请问大家，当这个时候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见证。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乃是一个人。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耕耘，但是呢，他们都像这个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因着他们都把这些奉献给神，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的，你看见神的见证很自然就产生了。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长大了，如果我们是神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现在是因为大卫是产业的君，所以是大卫，神把那个图样给变的图样给他，也是神告诉大卫那个基地应该在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些百姓他如果要做见证的话，在哪里做？现在很清楚的，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从中心怎么样达到圆周。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完全聚在一起，当在他们在那里唱这个唱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唱说这个他们在那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现在最后神的目的达到，就是说神今天把产业给以色列人，给他们迦南地，给他们应许之地，是因着他们喝奶，因着他们吃蜜的结果，他们就长大了。长大以后，他们自然就成为神的产业。如果是神的产业，经过了大卫的管理，经过了基督的管理以后，那么很自然，他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那么有一件事，什么时候你们知道他们长成了呢？就是他们完完全全为主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高峰，整个属灵的高峰，那么应该呢，就是在诗篇122篇。那这个是大卫上写的诗，他可以想象得到，等到真的圣殿被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你看见每年三次以色列要来过节，那么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以色列的见证。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想我们还是回到新约，回到以弗所书，回到以弗所书。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有个目标的，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现在我们要问，刚才我们所看见的旧约的图画，在哪一点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段圣经？明白吗？就是以色列人虽然十二个支派，有的在约旦河西，有的在约旦河东。那现在呢，你看见大卫做了他们产业的君，他们能连于他们的元首，所以你看见大卫带领他们东征南讨，胜过所有的仇敌。那么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说他们就能够一同享受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神所给他们总括的那块地，有一部分是生命的，有一部分是十字架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慢慢他们长大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长大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一个身体长大的话，下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